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7回。大家伙正聊着呢，这刘静神色古怪的从外面回来了。刘师弟，你们那位五师弟还是不愿意来吧？我看呐，要是这样就算了，多他少他一个人都是无所谓的，我们九个人足够应付黑煞教的人了。说话的这个人是谁呢？是陈师妹门中年纪最大的一名男弟子。哎，若是这样就好了，关键是这次过去我根本就没有见到五师弟啊。啊，怎么回事？刘师兄，那胆小鬼不就住在附近的客栈里吗？难道他提前退房回师门了不成？钟卫娘眨巴眨巴大眼睛，猜测地问道。
不是，我和客栈的老板啊打听了一下，五师弟啊昨天一早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而客栈内的随身换洗衣服也根本没有收拾，不像是返回谷内的样子呀。
刘庆摇了摇头，话里啊充满了对兄弟的担心之色呀。一听他这么说，其他几个人也都议论纷纷啊。可是说来说去，猜来猜去，掰扯了半天，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韩立站在一旁，心里边隐隐的想到，难道这位武玄这么不走运，竟然被黑煞教的抓走了不成？也许刘静和韩立有了同样的想法，所以他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就果断地说道，
好了，五师弟的事情啊回头咱们再说，我们现在也该出发了，一定要一战成功，彻底的剿灭黑煞教。
夜幕降临呐，漆黑的皇城上空就飞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正是九名黄风谷修士。
来到黑幽幽的城墙上空，为首的刘静望了一眼这所谓的禁地，心里边略微犹豫了一下，还是豪气万丈的把手一挥，走。听这口气果决至极，没有半点犹豫的样子，然后他就率先冲了过去。其他师兄弟一见如此，自然尾随其后一拥而过呀。对那什么七派禁令的忌讳早就被他们抛在了脑后。韩立没有冲在前面，他呀故意的落后了一些，飞在这人群的尾部。这倒不是韩立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而是他正在默默感应着昨天晚上布置好的颠倒五行大阵。当飞到了离皇宫数里远的地方的时候啊，韩立嘴角就已经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意。很好，非常好，好的不得了了，哎，大阵仍然完好的存在着。他暗自布置的灵气标志并没有被人损坏分毫，这样在心里边怎么能够不欣喜异常啊？这待会儿打起来，万一自己打不过人家，他也有个逃身之处啊。片刻之后，他们九个人就漂浮在皇宫的上空，向下俯瞰着皇宫大内的一切。大伙儿听好了，这次行动啊就按照我们事先计划好的那样，兵分两路，一路呢直奔当今越国皇帝的寝宫，将他从黑煞教的手中解救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防止对方狗急跳墙，拿越国皇帝要挟咱们。另一路啊则直接去那黑煞教教主所待的冷宫，集中人手先灭了那四大血士再说，然后咱们两路人马聚在一块，最后对付那还在闭关的黑煞教之主。刘静神色郑重地重新说了一遍今晚的计划，让其他人听了连连点头。人手早就分配好了，陈巧倩和钟卫娘两名女修士去解救那越国的皇帝，刘静呢则和剩下的人直接扑向了四大血士守护的冷宫，韩立呢当然也在这里边。
齐师妹、陈师妹，你们二人可多加小心一些呀。分手的时候，刘静还特别叮嘱了一句，毕竟这两个是女流之辈呀，万一有什么闪失，她也不好交代。两个女子答应了一声之后，就斜飞了下去。一会儿大家见了其他修士，不用留守，既然是能在皇宫之内随意走动的修仙者，肯定是黑煞教的人，我们也动手吧，可以给两位师妹制造一些机会。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
刘静回头对众人寒声说了一句之后，就立刻驾着飞气直奔韩立所说的冷宫而去，后面跟着韩立等一大帮师兄弟。片刻之后，七个人从天而降，气势汹汹的样子，马上就被守护在冷宫外围的黑煞教弟子给发现了。没法不发现啊，这七个人一点掩护都没有，就差敲着锣打着鼓喊着口号来进宫了。顿时啊，数声尖笑之后，各种法术法器从冷宫附近的隐蔽之处铺天盖地地发了出来，迎头向几个人痛击过去。米粒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刘静一扬手，一块闪闪发光的檀帕是脱手而出，瞬间化成了一块巨大的屏障，遮挡在其身前，竟连后面的韩立等人呢，一同护在了其内。看来他对这法器的威力还真是信心不小啊。果然这残帕刚一展开，那些法术和法器就同时打到了上面，但是啊，发出了耀眼的白光之后，残帕不但丝毫没损，反而被一些法术直接反弹了回去，将下面的一些黑煞教教徒打得一阵鸡飞狗跳，狼狈不堪的。刘师兄好手段！和刘静并排齐冲下去的宋萌见此，大声称赞了一声，随后也毫不客气地把手中之物扔了出去。一道巨大的蓝色巨剑凭空出现在了夜空中，这可是宋萌最爱用的顶阶法器蓝丝剑。宋萌两手一掐诀，那蓝色长剑发出了一声长鸣啊，就如同车轮一般的自由旋转起来，这让下面正被此剑的巨大造型惊怕的提心吊胆的黑煞教弟子为之一愣啊，张嘴结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是跑是留，你能打得过这把剑吗？宋萌见此，脸上露出了一丝狞笑，伸出两根手指冲着那化为了巨大光盘的蓝丝剑一点，顿时啊，光盘上的蓝芒是一缩一丈，突然爆射出了无数的鲜血蓝丝，一下子就将下边的数十丈范围全都笼罩其内。一看到这个情景，下面的黑煞教弟子惊的是魂飞天外啊，各种防护法术法器纷纷出手啊，连喝水的壶都扔了出去，试图抵挡着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势。一连串的惨叫声响成了一片，在无数道蓝色丝线的穿射之下，大部分的黑煞教弟子还是瞬间被秒杀呀，要么惨死被射成了马蜂窝，要么虽然护住了要害，其他地方被洞穿而过，当场丧失了战斗力。好一招万司天下，宋师弟此招久闻大名，果然不同凡响啊。陈巧倩的一位师兄见到此招威力，不禁真心地称赞了一句，让宋萌的脸上有一些得意之色。这个时候，几个人从容不迫地降落到了冷宫的大门前，那些侥幸还没有死的黑煞教弟子哪儿还敢随意出手啊，早已经变得是失魂落魄。
开灯四煞阵，将他们困在里面。
正当残余的黑煞教徒面对他们诚惶诚恐之际，一声奇寒无比的声音从冷宫内传出，接着一个白色人影散发出朦胧的白色寒气，眨眼间呢就出现在了大门处。谁呢？正是恰巧又当班的冰妖。刚才啊，就是他
咬牙切齿地命令道。此时正惊怒交加地望着黄风谷一干修士啊，哼，妖邪拿命来。刘静一听此言，再看此人的修为，立刻就知道这是四大血士之一啊。冷哼之下，两道银光就从他身上窜出，直奔对方头颅斩去。其他人一看呢、啊、别甚着了，抄家伙吧，各种法器一亮，就想马上合力啊将刚露面的黑煞教高手打死。他们可不是同门斗法教界，自然甭讲什么单打独斗、君子协定什么的。到了这个时候，韩立当然不能畏缩呀，同样有六道金光从储物袋飞射出来，能够将这位血士就此击毙，韩立当然非常乐意。可就在这个时候，韩立等人眼前的景物啊忽然模糊了一下，接着一阵天旋地转，几个人大吃一惊之后呢，竟然转眼间出现了一处冰天雪地，四周是白茫茫一片，寒风啸啸，硕大的雪花是漫天飞舞，再找那哪儿还有白衣人的影子呀。刘静等人虽然心里边吃惊，但知道啊自己啊被陷入了那四象阵之中，惊慌了一下之后就气定神闲了起来。毕竟这里这么多筑基期同门，一座小镇有啥可怕的？尔等胆子不小啊，竟然敢伤害本教弟子，你们就在本教的护法大阵中好好待上一阵吧。那阴寒的声音飘忽不定，仿佛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的一样，声势着实惊人。四象阵，诸位可有懂这个阵法的？我们最好快些破阵出去，否则让他们四大血士聚到一块儿，那可就不好办了呀。这句话一出口啊，其他人呢都互相看了一眼，竟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我是懂一些阵法之道的，对着四象阵也耳闻过，但是具体的破阵之法我是真没有研究过呀。此阵在阵法中算是比较冷僻的一种，一般人是不会研究这个阵法的。陈巧倩的那位师姐看到众人冷场的样子，就迟疑地说道，这就有点麻烦了，难道真要用蛮力破阵吗？要知道凭借蛮力强行破阵，哎，听着呀这法子简单至极，直接上家伙砸呗。但是不但耗时比较长，还会大量的消耗众人的法力，这自然对破阵后的大战极为的不利，恐怕这正是敌人启用此阵的用意之一吧。大家伙一听，同样面面相觑，有些犯愁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好奇的声音传来，哎，韩师弟，你在干什么？那宋萌啊对阵法是一窍不通，反而不用费心想着什么破阵之事，四处咂摸了一下，竟一眼看到了韩立的举动。韩立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他摸出了个水晶球法器，放在双目之前，透过它向某个方向凝望着什么。这种奇怪的举动让宋萌大为好奇，他以为啊这韩立到这个时候还有心思要给谁算命呢，于是就不加思索地开口问道。这一句话惹得刘静等人呢也注意到了韩立这边，都有些疑惑地望向韩立。韩立呢神色如常地将水晶球放下，才转过头来对刘静说道，我可能找到了阵法的破绽。什么？找到了破绽？嘿，韩立这一句话呀让注视他的人全都惊喜万分，那刘静更不用说了，高兴的鼻涕泡都快出来了。韩师弟果然非同凡响，这么快就找到了漏洞。刘静称赞了一句，接着和颜悦色地问道。韩立呢脸上微微一笑，忽然把手上的水晶球递了过去，师兄啊用着紫光球往此处望一下就知道了。韩立用手指着刚才凝望的方向。刘静听了他的话，就好奇地接过这个法器，透着水晶球仔细看去，随着这一望啊，他露出了惊讶之色， 片刻之后将水晶球还给了韩立，低声沉吟了起来。再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对焦急等待的人们说道：韩师弟所言无错，这个方向不知为什么和其他地方的灵气波动不大一样，好像稀薄了许多，看来啊，应该是对方仓促布阵，露出了一丝不应该有的破绽啊。那刘师兄的意思是集中所有法器一起打这个薄弱之处，相信不用费太多法力就能把这个阵给破了。来吧，既然这样咱们快动手吧。宋萌是个急性子，一听这话当即不耐的一抬手，把蓝丝剑放了出去，在头顶上盘旋起来。其他人听了刘静这番话，脸上同样是跃跃欲试的表情。刘静见此不再迟疑，当即说道：好，一块出手吧，一定要破去此阵，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此话一出啊，十几件法器发出耀眼的光芒，从他们身上飞出，直接向那破绽之处击射。此时站在外面正指挥着教徒做各种包围阵势的冰妖，心里是同样的焦急万分的。自从黑煞教主要求四大雪士近期在宫内要严阵以待，每次轮值的雪士应该是一班两个人才对，但原本应该和他一起守门的夜蛇却觉得自己刚刚立下大功，并借口马上就要进入筑基中期了，所以偷偷呢跑去雪牢练功了，而他不愿因此得罪这四大雪士中的后起之秀，没法子，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认了呗。可就是这一时的疏忽，以至于现在有这么多强敌入侵，但大门处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应对啊。不过好在这个家伙也机灵，先用四象阵控住了来敌，接着呢就毫不迟疑的派人分别去血牢和后殿，叫其他三个人快来。他很清楚，凭着眼前的这些炼气期教徒，不可能和对方这么多强敌硬拼硬打，但好在这四象阵已经将那几个人困在了里边，他多多少少也能拖延点时间吧，有了时间就好办了，有了时间就是胜利的保证。只要有一点点的时间缓冲，想必另外三位同僚就能及时赶到。到那个时候，四大雪士联手，他冰妖就不会惧怕任何人了。这家伙正想着呢，四象阵中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震鸣声。随着此声传来呀，阵中弥漫的白色浓雾激烈的沸腾起来，竟然是要马上破阵人出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四象阵不可能这么快坚持不住的，肯定哪出了问题。冰妖看到这个情景啊，脸色苍白，嘴唇哆嗦呀，他看来要坏事儿啊。冰大人，刚才敌人来袭的太快，有几位专门主持阵法的弟子已经阵亡，所以现在主持四象阵的人手并不充足，可能对方看出了破绽吧。附近的一名黑煞教弟子见此，小心地解释了一句。冰妖听了这话，心里惊怒至极，刚想开口大声地骂几句，身后却传来了一个温和的声音：冰妖，出了什么事儿了？竟然连四象阵都发动起来了，看样子还困不住对方吗？听到这儿，冰妖心里马上一松：哎，青文呐，你终于赶到了，太好了。冰妖的声音里面呢充满了掩饰不住的喜意，接着忙回头一望，只见在身后五六丈远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两个人。一个人呐，三十来岁，五官端正，白面无须，身披青色道袍，神色郑重地望着四象阵的异状。另一个人呐，则人高马大，顶着一个大秃头，正是和韩立交过手的铁罗。来犯的是什么人呐？夜蛇那小子呢？铁罗一摸自己的大光头，脸上露出了嗜血的神色。夜蛇正在， 这冰妖这句话还没说完呢，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四象阵中的浓雾在爆裂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
原本白雾弥漫的殿门前出现了韩立前的身影，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8回。